接下来是正道时间。各位手边有一份正道讲章，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出自路加福音13章35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我们要从基督教三代经文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来分享。
Most dating apps,
most... 第一段经题是神已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是诗篇4章3节。这个意思就是神已经预定拣选了神有救恩关系的人，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被蒙召的而来的。第二段经题是改正我们的行为，听从神的话，出自耶利米书26章13节，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与转向神，丢弃罪的包袱。第三段经文，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从天降临，出自腓立比书3章20节，也就是谈的是我们应当有个盼望，盼望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再来。第四段主题经文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出自路加福音13章35节。同时呢，这句话也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出现过，谈的是弥赛亚的重临，重新再来。所以这四段主题经文呢，都成为相互之间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第一小段，神已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诗篇4章3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这一节经文呢，分别虔诚人，我们看看分别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分开的意思。那么虔诚人的虔诚这两个字在诗篇中总共出现了26次，其中只有一次指的是神的属性、神的本质，翻成慈爱的意思，其他25次通常我们翻译成虔诚人，就敬虔的人，或是圣民，圣民就是归于神的人。这虔诚人的意思是希伯来文对神所拣选的百姓几种不同的称呼之一，意思就是说这些被拣选的人是一群专心为神而活的人，又对神有忠诚的百姓，与神有救恩关系的人。那么我们看一下刚才经文写了耶和华已经知道预先知道了我们。那在预先知道的意思呢，就是说神不但在我们对他有任何认识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并且就神拣选我们的恩典而言，人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我们了，在母腹还没有生出来就知道我们了。神的预定、预知和拣选还是关于人，关于事。关于人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早就认识我们，被蒙召的人与神有救恩的关系，所以他拣选了我们被救赎的一群，而不是关于 我们信靠他的这件事情，我们的拣选这个动作，而不是看在我们的对神的信心这件事情上。因为信心原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若不是神本人自己以及圣灵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神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突然重生，承认了耶稣基督，拣选了神，拣选了基督。这完全他让我们重生是神全权自由的旨意。假如我们说神预定已经知道了我们人对他有信心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信就变成我们的功德了。我们唯有借着这个信靠，我们被神称为义人。但是我们这个拣选这个动作并不是我们的功德，而是借着这个信靠。因为神知道我们预先和他有救恩的关系，而不是以关于我们的信心。好，我们进入第二小段，改正行为，听从神的话，出自耶利米书26章13节。我读给大家听，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为做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这句话非常的严肃严厉的。神因为我们人不信他，就预定了有灾祸，预先定好了灾祸要降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改正，丢弃罪恶的包袱，转身向神的话，听神的话语，遵行他的道，那么神就必然后悔，不将原先定的灾祸降给我。归正，我们常常听到有归正教会这个名称，就是悔改与转身信靠耶稣基督的意思。悔改与信心，丢弃罪的包袱，转身归向神，乃是救恩的次序之一。我们分享了好几次救恩的次序，我们神学家把它集合起来有10个次序，其中一个就是归正，丢弃罪的包袱，转身归向神。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信心，刚刚讲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的，一直到我们与神有了正确关系的状态之后，这个信心才真正属于个人。这就叫做得救的信心，乃是信靠现今人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我们信靠他就会得到，罪就会被涂抹，我们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得救的信心，这个时候信心真正属于我们了。那么我们要来进一步的分享，神就必后悔。圣经叙述神的后悔，乃是尼人格语的应用，指出神对悔改之人那充满感情的回应。神的怜悯、忧伤、不同的行动和感受，只要我们悔改，神不愿意恶人去死亡，就是神的怜悯、神的忧伤。神原先预定要审判人、审判罪人，但是因为我们祷告，我们悔改，这个审判就会被神收回，审判要被收住。 神就涂抹我们的罪恶，不把原先预定的灾降到我们身上。这有两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先知约拿宣告尼尼微城40天之后要全部灭亡，结果他们全城人悔改，于是神就收回审判，不再降祸。另外一个是西西家王，原先先知以赛亚说他你不久就要死了，可是他痛哭祷告，耶和华就给他多加15年的寿命。就是神的审判借着人的悔改和祷告，神就亲自把审判收住，不再施加灾难。圣经上有关神的不改变性与神的后悔这两方面的话语都是真理，都是真实的。对人来说，我们听起来像是神改变了，本来比较重要的定义教义就是神永不改变，其实神是使用一些词句让人来能够明白神自己的心，不能完全以人有限的视角来解释超绝无限的神，这是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其次我们要强调一点，人的悔改暗示了人先前有错，但人不能因此来说神先前有错所以神后悔，不可以的。我们不能把神放在他要对人负责的位置上，因为神是创造万事万物，我们是被造之物，神是超然至高无上。我们举两段圣经来说，耶利米书18章11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那是神对耶利米先知说的话，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应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另外一篇经文是耶利米书35章15节，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你们会得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得为基业。所以神要我们改正行为，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道。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同天上降临，出自腓立比书3章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天上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是也是基督徒所有的信徒与耶稣基督联合所在处。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就被他接上天，与他同享天国的筵席。国民就是天上的国民，属天的国民，当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是寄居的，我们是这个暂时的旅程在世上，我们是完全入世的，但是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等候救主从天降临。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节10节这么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救我们的耶稣脱离神的愤怒。基督徒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被神赐下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如今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的身体就要改变，就会复活得荣。得荣就是我们救恩次序的最后一步，最后一个次序，身体真正的复活。只是我们复活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形状，与神同样的光荣的形体。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四小段，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出自路加福音13章35节。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家这个字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心中是就是圣殿，圣殿就是犹太人的家。耶稣叹息犹太人拒绝了救恩，耶稣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灭。这个圣殿是第二圣殿，第一圣殿是大卫的儿子，那个非常聪明的，那叫什么名字啊？所罗门，所罗门建了第一圣殿。第一圣殿什么时候被毁掉？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是在南国，以色列有那两国，分南北两国。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巴比伦帝国摧毁了圣殿，这第一圣殿被毁。然后他们悔改，在被掳之地巴比伦的那个河畔痛哭流涕，神耶和华听到了，已经 promise 他们被掳70年之后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第二圣殿的被建立。那么主耶稣预言这第二圣殿要被毁，是在主后70年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摧毁，这第二圣殿被毁。那么现在有解经家说，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要建第三圣殿？各家有不同的分析，我们且拭目以待。耶利米书22章5节这么说：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那么在路加福音19章41节这么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因为耶稣早就知道了这个城第二圣殿必要被毁灭，变为荒场。但是慈爱的耶稣仍然劝勉犹太人要继续寻求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做全人类的救主。那么有一天，这一天就是在启示录上所说的了，仍然耶稣愿意他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称颂耶稣基督。我们启示录曾经说了，我们圣经上说凡信耶稣基督，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才可以得救。那么如今的犹太人信靠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的并不多，有不多。但是在启示录说了，到时候会有一大批的犹太人会来信靠耶稣基督。那么 启示录所说的144,000人，这个数目是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数量，并不一定是准确的144,000人，就是有的解经家人这么说的。所以救恩仍然留了位置给如今的犹太人，将来信靠他的人，尤其在大灾难来的时候。路加福音13:35后半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一句话呢是原先是出自诗篇8:26，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那么在这句话，在在路加福音13:35后半段中，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是指的基督的再来，弥赛亚的重临。而在诗篇118:26当中，是当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在称颂他，欢迎他。通常在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犹太百姓会唱这首诗篇118:26来歌颂弥赛亚，但是他们口中的弥赛亚并不是耶稣基督。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也用这篇诗篇来欢迎耶稣基督，就是那些门徒，那些跟随拥护门徒的人。但是非常讽刺的，现在犹太人欢迎他进城耶路撒冷城了。我们也知道现在是预苦期第三个礼拜了。那么当耶稣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当罗马兵丁要定他的时候，当祭司文士领袖们的阴谋策划来鼓动了那些犹太人在比拉多前面高喊定死他定死他的那些人是犹太人，那么真正执行定死的是罗马人，是外邦人，他们都是不法之徒，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起初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百众跟随着门徒，耶稣的门徒欢迎他，之后在比拉多前面说钉死他，这非常讽刺。这个不法之人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是神所命定的，神已经允许了这名恶人钉死，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预定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因为耶路撒冷和当时犹太领袖所代表的圣殿敌对神的使者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人现在最终，这意味着这批犹太人正朝向灾难和审判前进。于是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那么神的救恩就转向了外邦人，犹太人就非常嫉妒啊，受到这个激励，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到日子满的时候，就会回到耶稣基督前面。就像我刚刚讲的，144,000人，有许多人要信靠耶稣基督，就是当基督的再来，弥赛亚的重临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悔改，归向神，称颂耶稣基督。那关于这个，我们会来更多的在第三大段，就是马上我们就进行谈一下不法之人是哪些人。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耶稣基督被钉死是神预定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是神单一真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拟定好的救赎人类的计划。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一件事，就是把那没有罪的耶稣基督，那些恶者不法之人，把没有罪的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然而这件事情是神所命定的计划，不仅包括它一定发生，而且神也命定了其中所有的与这件事情有相关的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神使用了恶者不法之人的手来执行了神的救赎计划。这个个人不法之人的行为是他们恶者他们被造的亲自自己的恶劣的本质所促成的，也就是我们上一组织分享的第二个原因促成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第一个原因是神自己的救赎计划，让不法之人的手完成了神良善的旨意救恩。第二个原因是恶者不法之人他的本性就是恶的，借着他们被造之物的手。第二个原因我们上次分享了万事万物发生的第一原因100%是经由神，第二个原因100%经由神所创造的受造之物发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认清了这一点，因为他们祷告，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城里聚集，要攻打神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神手和神旨意志所预定必要有的事。圣经说的，我们刚才提到了耶稣被钉死是耶稣的神的救恩是预定好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圣经上就借着当时教会的人说出来，耶稣的门徒使徒并没有将任何的罪责归到神，神没有胁迫那些恶人去做违反他们意志的事，恶者执行定耶稣是他们恶劣的本质，他们自己的恶劣的意志要做，反之是神透过他们处于恶人的意志的抉择来促成了神的救恩计划。所以这个事情解释要费了多少的神圣去解释，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明了。假如我们不明了，我们到了一个关口，我们就只有谦卑下来。神啊，虽然我不能够完全100%的了解你都是真理的事实，我们愿意接受是真理，因为你的话圣经上这么说，我们就接受。不法之人仍然要为自己的抉择要负责任。也就是说当自己心发的时候，回头来惩罚那些不法之人的时候，虽然神使用了他们，你看这些不法之人被灭亡之后，他们被抛在空中，被抛在世界各地，他们悔改之后，在1948年神又召聚他们回来建国。一个国家灭亡2000年之后还会复国，这个是神的旨意啊，才有办法的。神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神掌控万有，掌控时间，也掌控历史，神甚至掌控恶事。我们曾经分享过，神借着魔鬼 让魔鬼去戏弄这个约伯，只要不要他取他约伯的性命。神掌控恶事，魔鬼在神面前开会，这是决定的。还有当第一任以色列的国王保罗，也是有恶魔的灵来扰乱扫罗，神掌控恶事，神自己本身从来不行恶事，也不用为恶事来负责，但是神往往使用恶事来达成他良善的旨意，并且神要回头来审判那做坏事恶事的恶者。观念大家都要清楚。好，现在让我们进入最后第四大段，我们今天的结语。信徒是神预定拣选与神有救恩关系的人，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之后，这个信心才是属于我们真正自己的，这是得救的信心。我们是蒙召的圣民，被拣选的，那些没有被拣选被弃绝的，因为他们与神没有救恩的关系。拒绝是因为人的不愿意拣选耶稣基督，他们自己不。当基督的再来，弥赛亚的重临的时候，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被神赐下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今信徒要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就会得着复活的身体以及天上的荣耀。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至高羊。阿们。